家好，我是 Selina 陈佩珍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，在职场上的女生们要怎么样笑到最后。我自己呀，最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待过外商，后来也待过中小企业，最后我创了业，然后现在自己是一个开顾问公司的工作者。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职场，从我自己在职场上面打滚，一直到后面有好多的职场的妹妹们来问我，他们的人生走到这个阶段，在工作上面跟家庭上面还有没有办法保有自己的存在。因为女生一开始就是比较辛苦的，为什么？你会怀孕，你会结婚，男生可以一路延续的职涯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却是需要中断再中断。可是这些中断难道就是要毁了你过去的努力吗？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喜欢工作热爱工作的人，你要怎么做让自己即使是在年纪渐长，有家庭有孩子有老公的情况之下，你还可以过上你喜欢的人生呢？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件事情。我在这里用我过去42年的经验跟大家分享。
你觉得那个 Me Too 运动起来了以后，那女性在职场上面有什么微妙改变？
在之前没有 Me Too 运动的时候，我们身边的女生很多人都是有被吃豆腐的。吃豆腐有两种，是物理上吃豆腐，就是被摸被蹭；精神上吃豆腐，就是像我以前也会被业主就说啊，幸好你不是我的女朋友，要不然好像养你很贵。你遇到这种事情都只能呵呵哈哈笑着接受。但 Me Too 之后呢，女生讲话比较有底气了，对于男生这种步步紧逼、下流无聊当有趣的行为，他们自己都会收敛，我觉得非常好。
那你觉得女生自己要有觉悟，那女生独有的优势是什么？
你自己是女生，你就知道，你如果是一个想要家庭然后想要生小孩的人，你一定在怀孕生小孩那个过程里面你会断掉，因为你又要生小孩又要工作，最后就是疯掉。所以呢，你要有自觉，是因为你知道你的职涯比起男生会稍微颠簸一些，但是你的优势是什么？你比男生更懂得存丢。所谓的存丢，就是男生可能在跟客户应对上面、跟长官应对上面，除了少部分天赋异禀、巧言令色的人之外，其实派女生出去应对客户跟应对长官，往往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。但这里讲的不是颜值，而是我们女生天生就比较柔软，我们善于倾听、善于理解。所以呢，或许你在很多时候，你会常常觉得，哎，你被委屈了，你被夹在家庭中间无法平衡。其实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体贴了，我们太善解了，我们总是想要让所有人开心。但如果你认清这个事实，你不要顺着自己的本性，最后把自己压得扁扁的，其实你是可以在这么多的角色里面取得平衡，然后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。
那所谓女生职场拼搏最佳的时间轴是怎么去划分？
第一个一定是你刚出社会，从这个时候开始工作，一直到你要结婚之前，是超级黄金时段。你开始准备要结婚了，开始可能要生小孩了，这段时间你就会开始要面对除了你的妈妈、你的家人、自己之外，你的工作上面会多一些杂音，你不能够只是在专心在你的工作上而已。这段时间是第二阶段。第三阶段就进入真正大部分的女生会断掉的阶段，就是你的第一个孩子出生。当你从怀孕然后到生下来10个月，到他长大到10岁之前，其实相对来说都是你的职涯的黑暗期。那孩子越来越大，你会越来越好，但是你真正解脱、真正拿回全部主导权的时间，就是在第四个阶段，10岁之后。10岁之后，你的小朋友可以自理了，然后他有自己的人生了，这时候你就拿回了所有的时间，你的人生主导权从这里重新回到你手上。
那这4个阶段，各个阶段的最佳的策略是什么？
第一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就专心工作吧。你这辈子最自在、最不用跟人家交代的时间，其实就是你在大学毕业、研究所毕业，一直到你成为别人的太太或是谁家的媳妇这个生活之前。其实如果你不确定你喜欢的是什么、讨厌的是什么，你就去试，不要急着想要定下来。男朋友不用急着想定下来，工作也不一定想要定下来。去进修、去学习，不要急着在这个时候成为一个人人称羡的人。你现在的得意跟30岁、50岁之后的得意比起来，我更希望你在后面的时候过上你喜欢的生活。跟你自己比，你有没有更了解你自己？你有没有更知道你想做什么工作？你想做的工作需要的进修、需要学会的技能，你学会了多少？你有没有把钱投资在你自己？不要省钱下来去想要买房子或干嘛。亲爱的，除非你爸妈可以帮忙，否则现在这些房价你碰都碰不起。不要烦，不要虐待自己，该吃该喝该花该买衣服去，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养出品味、养出视野。 一直到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开始你就没有办法这么轻松，因为如果你开始考虑的是要结婚，要走入家庭，你的生活里面就会有开始有一些人要管你，例如说你老公，就算你们平起平坐，可是你们可能要一起背房贷啦，你们可能要有车贷，也有可能你很喜欢小孩，你为了要养小孩，你要开始存钱了，婴儿床很贵，产检很贵，第一基金很贵，那更不用讲，有一些公公婆婆，你其实又有多了一些人要去交代，然后要去娱乐，甚至是孝亲费等等的。所以第二阶段，你会发现你开始慢了一点点下来，可是并不表示你的职涯就断在这里，而是你要清楚知道，作为女生，你在20岁的尾巴到30岁的前段这段时间，就是你的婚育时期，让它来，因为家庭跟孩子或许也是你人生里面无可取代的经历。这时候的工作，你不用抢出头，也不用急着在这时候争取升迁去给自己换多大的位置，你这时候要做其实是稍微稳定一点点，然后确保自己在履历上面每年每年都有新的累积，一直到第三段，我都会说它是一个职涯的黑暗期。我在那个时候就失去我的职涯，我的第三阶段因为小孩家庭的期待，我就放下了我的工作，我离开了职场。那作为过来人，我要说其实这不是一个太聪明的决定，即使你不缺钱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？你是一个喜欢做家庭主妇的人吗？你喜欢每天你的生活就是围绕着孩子转吗？或是你跟我一样，其实你对于自我实践，甚至你喜欢你的工作，那你其实该在第三阶段孩子出生这段时间做的事情，可能是短暂的留职停薪，可能是跟你的老板谈怎么样用专案的方法配合，但切记一点，不要直接了当的离开职场，因为现在的变动很快，你离开职场大概2年到3年，你几乎就回不来。同时在这个时候也不要太亏待自己跟苛责自己，因为你要应付一个一直哭的小孩，还有呢，生完小孩之后你的忧郁症各式各样的问题都会让你很不好过，这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善待自己。0岁到3岁一个坎很辛苦，他开始上幼稚园了，你会一点一点慢慢好起来。所以在你第三阶段的中后期，小孩大概在上小学之后，你要开始准备加速，因为你要进到第四阶段，你的小孩长大，他不需要黏着你，你可以全力冲刺的第四阶段，你有完整的时间可以在职场上，只要你还回得来，只要你还具有竞争力，你可以做事。其实这个时候更重要是因为我们接下来会迎接所谓的空巢期，说实话你老公那时候也不一定那么可爱，你也不一定想跟他好好相处，小孩有自己的人生，他可能觉得妈妈叛逆期的时候就是看着有点烦，所以或许你剩下的真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工作，你在职场上面创造价值，你的生活你的世界不是只有困在那个小小的三房一厅里面，你是一个有自己世界的人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四个阶段你要做的速度都不一样，你对自己的期许都不一样，不要在任何一个阶段把自己往死里逼，要理解自己现在走到哪里，然后顺顺的把你的职涯这条路跑完。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你要懂得配速，你要认清楚这是一场持久战，与其急着出头，不如让自己笑到最后。
有些女生因为工作所以不敢怀孕，或是因为结婚啊生小孩就放弃工作，这中间的平衡点到底要怎么样去抓？
我跟你讲，怀孕真的很可怕，超可怕，生小孩更可怕。其实光是怀孕那个过程，我就被送了好几次医院，反正就是因为身体荷尔蒙各种关系，我就吐到爆掉，吐到完全连水都喝不了。你就想，第一个，你的工作做不完，你同事一定很干嚼；第二个，你的客户可能也会觉得，哇，这个窗口因为怀孕就是各种问题；再来，你的上司就会觉得，这个人现在怀孕，然后接下来要生小孩，会不会其实我不要再交代给他重要的工作，因为他的身心无法负荷。如果你选择了生小孩这条路，它势必会对你的职涯造成影响。但是我想以过来人的身份去跟各位女生说，你也不要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。其实还有很多女生，她真的就是决定，好啊，我真的好喜欢我的工作，我没有那么喜欢生小孩，我就不要了。那她们投入了所有的生命跟时间在职场上面，确实她们值得更多的舞台跟掌声。所以如果你因为工作不想生小孩，我觉得还是要问问你自己，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喜欢小孩，不要生啊。如果你真的看清楚了婚姻这件事情不是你想要的， OK， 不要。但是不要因为害怕在职场上面没有表现就做这个选择。你在职场上面做到配速这件事情，你还是可以有很好的发挥。
能不能多讲一点自己的经验，就你生了小孩了以后，你到底是怎么样熬过来的？
我就是一个错误的经验， 为什么今天我会一直讲女生的职涯，是因为我就是在这条路上把我的人生搞丢了的人。因为我对于家庭有很高期待，我从小到大基本上没有一个很健康的家庭，所以当我自己结婚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我要为了我的家庭牺牲奉献。因为我有一个现在想起来非常傻的观念，是因为我只要成为了谁家的太太，谁家的媳妇，那就是我的家，他们家好就是我好。我其实一直相信这些事情，直到后来我离婚，我基本上没有拿夫家任何钱就离开这个家庭重新来过的时候，我才开始为我的天真买单付出代价。所以为什么我会一直讲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希望所有还没有做出人生决定的女生，保有你在职场的竞争力，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护身符，你让自己随时随地都做好面对变革的准备，即使发生了你不喜欢的事情，你也不用害怕，因为你有工作能力，你有竞争舞台的主场。那讲回来，我自己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基本上就是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夫家算是相对有钱，那他们有他们的公司，所以那时候我非常天真，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专业经理人，我就进他公司就好了。因为如果我让我先生家的公司赚钱，某种程度上我是不是鳌拜就是掏给你啊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公司如果是你公公婆婆的怀掏给你这件事情，他们通常会活很久。但不管如何，我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傻傻的想法，我想用我的专业能力，我的工作上面的付出放到夫家里面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。但我没有料想到的，其实就是我的夫家他们那时候有很多的竞争问题，在遗产上面的，在公司的股份的争夺上面，所以在这些倾轧上面，其实我作为一个媳妇就非常难施力。第一个，我误判，我以为我进到我先生家的公司，我们就是大家有钱的会过得好，这是我的第一个错误。第二个错误是我进到他家，我没有给自己留一个好的头衔，我是隐舞者。什么叫隐舞者呢？就是我的先生走在前面，他是挂公司的特助或处长，可是他有很多周边的事情是我在处理，我甚至连他的秘书这个 title 都没有。说实话，那时有一点点偷懒，是我觉得如果去外面的职场，我好累哦，我要顾小孩，我要去外面面对客户什么的，我觉得很辛苦。所以因为这个苟且的心情，后来我在离开家族企业离职的时候，离婚的时候，我在外面要找工作变得很痛苦，因为我的履历打开前面都是空白，我无法告诉不认识我的人，其实那段时间我有工作，我有做事，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因为结婚生小孩离开职场长达三五年的人。